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9回。海大少听得两眼放光啊，总算明白了自己体内灵根的真正益处，并忍不住地问道：师父所说的引灵根来历和修炼不易，徒儿总算是明白几分的，但是为什么只有引雷灵根等几种灵根才能被重视几分？这其中还另有什么蹊跷吗？哈哈哈哈，你倒聪明得很啊，一下子就听出了最关键之处。引暗灵根不说，这种灵根的稀有比你的引雷灵根更加少见。有记载的好像也就那么一个人而已，而你的引雷灵根呢，虽然在修炼法力的时候同样的比一般的修士修炼困难数倍以上，但是啊，这种灵根者修炼了雷霆之道后，却是世间不多几种可以辅助他人抵挡雷劫之人呐。韩立缓缓地说道：辅助他人抵挡雷劫？海大少还未怎样，气灵听了却大吃一惊。身为修士的他呀，自然比身为炼体士的海大少更明白韩立刚才话语的分量。不错呀，所以纵然引雷灵根者难以培养，但是呢，只要有一丝修炼到高阶的可能，一般的修仙宗门呐，都会尽力的去培养的。不过呢，若是根本没有修炼到高阶大成的潜力，那么就算更加珍惜的引暗灵根者，也同样的不会有人去做此无用功的。而我呢，会收下你，一来是因为你的体质和灵根比较适合继承我的法体双修功法，即使在灵根消失期间，你也可以修炼一些炼体之术，不会白白的浪费你的修炼时间的。二来呢，我本身啊也懂得一些雷霆之道，可以一并传授给你，万一你真的有修炼大成的时候，可以在我渡劫的时候呢出手相助的，哪怕到时候能减轻一分的负担，说不定都可能关系到我渡劫的成败啊。韩立呢倒也不隐瞒自己收徒的部分本意，坦然的讲了出来：只要月天真有修炼大成的一日，绝对会全力辅助师父渡那天劫的。海大少不加思索地冲韩立恭敬的一礼，肃然异常地说道：哈，你也不用太在意此事了，我如此做呢也是存那万一之心的，真等到你能辅助我渡劫那一日，还不知道是多少年后的事情呢，这等不可预料之事也并不是什么可求的。我收你二人为徒，还是主要觉得呀，你们的品性与我相投，应该注定有此一场师徒缘分的。不过当初被你两个小家伙叫了一路的韩兄，我可着实是吃亏不少啊。韩立呢，先是点了点头，忽然又神色一松的笑了起来。听到韩立这么一说，海大少和气灵子呢，自然好一阵尴尬的傻笑。好了，也该出发了，我对另外一些还没有看见过的同阶道友可很感兴趣啊，况且听说这次拍卖会可能有异族人出现的，如此一来就更要见识一下，看看是哪一个异族会如此远的跑到此地来。韩立脸上笑容一脸，沉声的吩咐道：是师父。海大少二人急忙答应道。于是呢，韩立点头之后带着二人走出了大殿，一通过传送阵走出迎仙宫，就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远处空中灵光闪动，一对对甲士啊在到处低空巡视着，同时呢在更远处看到了有人影晃动，但是刚一靠近迎仙宫十里之内，就被附近的卫士拦了下来。显然呢，原本外人进出的九仙山呢已经对外界开放了。韩立呢也不说话，袍袖一抖，一片青光呢从袖中飞出，将海大少二人一卷之下， 立刻腾空而起。九仙山纵然设有了净空之令，但是对韩立这等合体修士来说，自然如同虚设。附近空中的一些巡逻的甲士啊，一见韩立呢是从迎仙宫前飞出之人，自然不闻不问，犹如未见一般。韩立一行人呢化为了一道青红，奔那座仙峰所在的方向是激射而去。在洞光中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安静异常的山脉，此刻彻底地被人妖两族的人海淹没了。虽然说还没有办法说是人头攒动吧，但是啊，一眼望那山峦，只见便是人影晃动。特别是一些专供大会使用的各类的建筑前呢，更是围满了两族之人。至于靠近九座山峰的地方，自然人潮更加的汹涌。海大少二人在遁光当中看得津津有味，而韩立对此类大会啊，早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了，自然呢不会再有什么兴奋之心。稍一打量完下方的情形，就根本不加理会的从空中一掠而过。半刻钟的功夫之后，一座高约数万丈的山峰出现在了眼前处，正是九仙山中最高的飞仙峰。附近巡逻的卫士啊，不但比其他地方多出了许多，更有一些呢骑着蓝色飞狼的雷卫也开始出现在了空中。当韩立的遁光刚一离山峰不过七八里远的时候，终于呢有数名雷卫啊催动坐骑将其拦了下来。这位前辈，晚辈等人有令在身，这需要查看前辈的请帖。为首的一名高大老者虽然没有从巨狼身下来，但是双手一抱拳恭敬地说道。韩立目光一扫这几个人，也不说什么，袖子一抖，一道金光冲对面飞射而出。老者在巨狼上抬手将金光一把接住，正是证明韩立身份的金色请帖。明明只是炼体式，也不知道老者如何能够辨认出金铁上暗藏的信息，只是拿手摸了一下呢，就立刻知道了其中的信息。啊，原来是韩前辈，晚辈刚才得罪了，前辈可是来参加拍卖大会的呀，如此的话，晚辈亲自迎前辈到万宝大殿去吧。也好，你前面带路吧。韩立点了一下头，淡淡的说道。老者当即答应了一声啊，冲旁边的几个人一摆手，让他们继续四下巡视离开，自己呢则催动巨狼往山峰顶部飞去。飞仙峰顾名思义啊，整座山峰笔直异常，从山底到峰顶根本无路可行，奇险至极呀。若是凡人俗子攀登至此，连立足之处都极难寻到，更不要说在山上修建什么建筑了。但是呢，对这些修仙者来说，却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啊。也不知道是哪位大能之士施展的手段，竟在山腰处和山顶处呢，各凝聚出了一片广大的云海出来，通过数座百余丈长的五彩拱桥和陡峭崖壁直接相连，让两者呢犹如一体一般。而那万宝大殿就是山峰顶部的那片广大云海当中。韩立远远看去，只见白茫茫的云雾当中啊，一座座殿堂楼阁此起彼伏，翠绿之色呢更是若隐若现，并有阵阵流水与鸟鸣悠悠传来，仿佛人间仙境一般。虽然早就听说过这飞仙峰的玄妙，但是如今亲眼目睹之下，韩立啊还是心中有些惊叹。海大少和七灵子呢更是看得心旷神怡，不能自已。这个时候除了韩立等人之外，明显的还有其他修士啊同样的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不过呢，这些人无法像韩立这般自由驾驭遁光直接飞行过来， 而是大多呢自行来到山脚处，再由统一的一辆辆飞舟送入峰顶处，再由呢那一座座巨大的拱桥进入云海之中。像韩立这般自行而来的合体修士，只能偶尔啊才能望见一两位，但一闪即逝之下就纷纷的没入到了云海之中。韩立也由那名修士直接引入到了某座宫殿上空，并在某个寂静的入口处落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入口前有十几名守卫以及数名侍者呢，都守在那里。在他们前面呢，则是一名身穿锦袍的中年人，正满脸笑容的陪着一名黑裙妇人说着什么话。这黑裙妇人呢，虽然说只能看着背影，但是身材高挑，身上散发出一股说不出来的威严之气，似乎是常年手掌大权之人呐。而此女的身后处呢，站着另外一名紫衫女子，十七八岁，鹅卵的脸蛋儿，非常恬静清秀的样子。也许此女的相貌呢，称不上极其的貌美，但是身上那一股说不出来的清灵之气，实在是世间罕有，动人心魂呐。附近的那些修士守卫们呢，纵然说呢，知道对方身份尊贵，但是仍然忍不住的向女子不时的偷望过去。而紫衫女子面对如此多灼热的目光，却面带一丝甜笑，听着锦袍人和黑裙妇人的言谈，丝毫异样的神色也没有。韩立的目光一扫而过的时候，目光稍微在紫衫女子身上顿了一顿，但是马上就直接掠过了，一下子呢落到了锦袍人和黑裙妇人的身上，脸上一丝惊讶闪过呀。但是下一刻青光一闪，他就带着海大少二人一下子落到了入口不远处。如此近的距离，那些侍者守卫以及正在交谈的二人自然一下子察觉的望了过来。韩立这个时候才看清楚了那名黑裙妇人的容颜，黛眉凤目，穷鼻杏口，一副绝代佳人的贵妇相貌。只是他同样看清楚韩立的相貌之后，先是一怔，随之忍不住的朝紫衫女子望去，脸上啊露出了极其古怪的表情。而紫衫女子呢，在看见韩立的刹那之间，面容上一丝惊喜闪过，同时呢美眸中泛起了一层异光，但是马上一闪即逝的隐匿了起来。哦，这位道友面容陌生的很啊，敢问可是近年才进阶的韩立道友吧？那个锦袍中年人呢，神念呢一扫而过，立刻一声轻疑，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微笑着问道：“道友是？”对方也是一名合体初期修士，韩立不敢怠慢的一抱拳，但是面露一丝迟疑：“啊，在下是玄武城副城主彭爵，也是负责这次大会人族方面的管事。人族又能多出韩道友这么一位合体修士，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锦袍中年人客气异常的说道：“啊，哪里哪里，在下不过刚刚进阶合体，无论法力阅历都还不足，还需彭城主多加指点。”韩立自然也是一副谦虚的模样：“韩道友数百年内就从化神进阶合体之事，现在人妖两族的道友又有几个人不知道啊？以道友的资质，以后更进一步大有可能啊，又哪是我等这些老朽可比的呀？”彭爵笑着说道：“哈，彭兄真是说笑了，但不知道这位仙子是……”韩立打了个哈哈，目光一转，落到了一旁的黑裙妇人身上。这名妇女呢，一身法力精纯浑厚到了极点呢，竟是一名合体后期的圣阶修士，这让韩立大脸之下 不禁的暗中猜测对方的真实身份。至于那名紫衫女子呢，却被其无意中的忽略掉了。本宫小馆，不知道韩道友可曾听说过呀？黑裙妇人用大感兴趣的目光盯着韩立，微微一笑的说道：黑凤凰，虽然说心中啊早就有些猜测，但是真的一听对方坦然说出，韩立脸色呢还是为之一变。哈，看来韩道友对妾身并不陌生的。话说回来了，本宫那名叫小红的后辈，当年道友可是颇有一番纠葛的呀。黑裙妇人轻笑了起来。当年之事，韩立眉头一皱，想说些什么，但是妇人呢却又一摆手：韩道友不要误会了，当年小红这丫头不知分寸，竟然敢擅自和人图谋叶家的天凤真血，已经被我责罚在黑凤宫的严狱中面壁千年。本宫刚才之言只是多谢韩道友当年出手，没有让我们黑凤族和叶家交恶。道友不知啊，叶家的那位太上大长老和本宫可是多年好友，真因此弄得生分起来，绝不是本宫愿意看到的。韩立听到此话，自然有些意外。虽然说不知道对方所说是真是假吧，但是却洒脱的一笑回答道：既然小道友如此说了，韩某倒不用多说什么了。一旁的彭爵自然不知道韩立和那位黑凤族啊有一番恩怨，但是呢现在啊见两个人轻巧的化解了其中的纠葛，面露一丝欣慰之色，冲二人一拱手说道：小道友，韩道友，拍卖大会也快开始了，二位道友先进去吧，彭某还要在此等候其他晚来的道友。好吧，本宫的确该进去了，戴儿走吧。黑裙妇人呢点了点头，冲身后的紫衫女子一声招呼，就在一名侍女带领之下婀娜的往门内而去。戴儿，韩立一听妇人如此称呼不禁一怔啊，随之呢用异样的目光朝紫衫女子望去，但是此女呢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半低着头，不再看韩立一眼，跟着黑裙妇人飘然离去，从始至终呢也没有和韩立开口说过一句话。原本心中啊有些猜测的韩立，紫衫女子身影在门口消失不见，神色也不觉得有些阴晴不定了。难道说这个戴尔就是当年从他身边被小红带走的那个女童吗？当年那个戴尔是人妖两族混血，出身似乎是大有来历，否则的话也不会被小红这么一位化神期黑凤妖修专门潜入人族深处将其带走的。若是如此的话，紫衫女子真是当年女童出现在身为黑凤王的妇人身边倒是毫不奇怪的，但是短短数百年的时间，从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成为了一名化神初期的存在，这又似乎不太可能的。纵然黑凤族再对戴尔重视异常，黑凤血脉也玄妙无比，这种进阶的速度也未免太过骇然了，丝毫不比他数百年前从化神进阶到合体的速度逊色到哪里去的。戴尔那小丫头的容貌啊，他也记得清清楚楚，纵然说年龄不同有些改变，他还是看不出啊紫衫女子和当年的女童有何相似之处，并且若真是当年的戴尔呢，自己容貌可没有什么改变，为什么未向自己打一下招呼呢？当年的小丫头可是对自己是颇为的依恋的。韩立心念呢飞快地转动了一番，心中更是有些疑惑了。而彭爵见韩立这般古怪表情站在原地，心中呢也是有些诧异，但是没有催促什么，只是微笑的望着韩立不语。彭兄，那名叫戴尔的道友也是黑凤族人吗？可知和小道友是什么关系啊？韩立呢终于开口问了一句。哈，我还以为韩兄没有注意到此女呢。据我所知啊，这位戴尔是小道友直系后人， 在妖族年轻一代中，那可是大名鼎鼎啊。听说呀，不但修炼资质惊人异常，而且呀，真容风华绝代，对外呢有凤麟仙子之称啊。不知道有多少妖族的年轻俊秀对他是痴迷万分，苦苦追寻而不能啊。彭觉笑着回答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0回。韩立一听此言呐，目光一闪，怎么？难道韩道友也不知道？他现在的面容啊，被小道友啊用一根本命真灵幻化遮蔽了。除非收掉真灵，否则纵使拥有再大的神通，也无法洞穿此女的真正的容颜呐。据黑凤道友所言，这是为了减少他在万宝大会上的麻烦，省得呀被一些人纠缠不清。怎么，韩道友也对这位凤麟仙子有些兴趣？说起了韩道友，虽然近期合体，但是年龄也不太大，若想收下此女，似乎也不是全然没有可能的。哎，我可听说这位丫头并非纯粹的黑凤族人，而是啊人妖两族的混血呀。彭觉笑嘻嘻地说道，一副开玩笑的样子。哈，恒兄，这真是说笑了，在下呀只是见此女气质独特，不是一般之辈，才有此疑问。好了，时间不早，韩某也要进去了。韩立嘴角一翘，面上同样一笑的回答道，好吧，彭某还要等候其他道友，就不远送了。彭觉未再多想，拱手说道。这个时候呢，自然另有一名侍女走上前来，引着韩立三人呢往门内走去。而韩立转身的刹那之间呢，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沉吟呢。一行人呢穿过了一个白玉砌成的长廊之后，到了一间分成数层的巨型大殿之内。足有数千丈之广的圆形殿堂当中，有一个十几丈高的白玉高台，台上空荡荡的，并无一人呢。但是呢，在台子四角处各有一团灵光闪动不已，里面隐隐的呢各有一口三尺长的银色飞剑悬浮空中啊。而在台下处啊，四周呢站着八名金甲持戈的力士，一个个用银色面具遮住了面孔，浑身黑色煞气缠身翻滚，显得是神秘异常。韩立望着那四口飞剑和八名金甲卫士一眼呢，目中蓝芒一闪，神色微微一动。四口飞剑不说，不但全都是灵宝级别的宝物，并且呢隐隐有某种联系，互相的牵引，明显的是一套宝物啊。单口飞剑已经是灵宝级的宝物，四口合一的话，威能之大可想而知了。至于八名金甲力士，虽然说从他们的身上感觉不到法力的波动，但是无论身上的金甲，体外缠绕的黑色煞气，都充分的说明了他们的可怕。韩立心中的暗自思量着，人却已经随着一名侍女来到了大殿最高一层，也是第三层的一个布置别致异常的屋子之内。这屋子虽然不大，只有七八丈大的样子，但是啊桌椅齐全，甚至四角呢还各放置一盆正绽放中的灵花。而面对高台的方向，一扇四方窗户开在那里，窗口中浮现了淡淡的白雾，但是偏偏这窗外一切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并没有丝毫的遮挡。前辈，这间贵宾房您可满意？若是不喜欢此间屋子，晚辈可做主给您再换一间。带路的侍女呢此刻恭敬地问道。哦，不用了，这间就可以了。韩立扫了一眼不动声色地说，好吧，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韩前辈有什么吩咐尽管传唤，晚辈就在门口等候。侍女低首说道。韩立听了点了点头，接着又不再说话，摆了一下手。侍女自然识趣的离开了屋子，并顺手把屋门轻轻的关上了。而海大少和麒麟子则好奇的在屋中四下打量个不停啊，最终目光呢都落在了窗口上。韩立从容的两步上前，在窗口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在椅子前方还有一张翠绿色的木桌，表面呢放着一个竞拍用的法盘。韩立只扫了两眼就面无表情的挪开了，然后呢向窗外望去。这个时候从窗口可看到下方大半的情形，数以万计的人妖两族人呢已经将一二层的座位啊占据了七七八八，大多是呢化神炼虚级别以上的存在。至于那些和韩立一般的合体期老怪啊，自然都在三层的各个单独的屋子之内。韩立目光一扫，见现在啊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当即呢双目一闭啊养精蓄锐起来。海大少和麒麟子自然老实的在其身后处束手而立。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从下方传来的众多的嘈杂之声忽然之间戛然而止，整间巨殿瞬间变得寂静无声起来。韩立面色一动，重新呢睁开了双目，通过窗口往下方的高台上望去。只见此刻的台子之上赫然并肩站立着两名相貌十分奇特之人呐、一人呢身高有两丈，浑身黑光流转不定，隐约呢是一名满脸虬须的大汉，但是真正的容貌却始终无法看清。另外一个人的身躯呢以虬须大汉还高出一个头，只是头生一只赤红的怪角，两眼碧绿奇大，脸颊两侧隐有晶莹鳞片微微的闪动，却是一名化形的妖族之人。韩立看清楚了二人的模样，瞳孔微微一缩，但是马上就恢复如常了。而这个时候呢，台上的黑光中大汉却蓦然开口了。在座的道友想来大半应该认识本皇和一旁的离火道友，所以本霸皇也就不再多介绍了。现在本皇宣布，这次万宝大会的第一场拍卖会现在开始。这位浑身冒着黑光的大汉竟然就是玄武霸皇，另外一名妖族啊被称为离火，自然就是七大妖王中的离火蛟王了。这次拍卖会竟然由这二位宣布开始，还实在是出乎不少人的预料。不过当玄武霸王和离火蛟王二人走下高台之后呢，一名身穿白袍的银发老者走到了台上，紧随他身后的则是两对捧着托盘的童子，一个个眉清目秀，手中托盘呢被一块块金色的布料盖了个结结实实的。老夫天眼子负责这次拍卖大会的主持啊，还望诸位道友是多多捧场啊。老者呢冲大殿众人略拱手，呵呵一笑说道，哎呀，有天眼道友主持这次拍卖大会，我等心中也放心多了。就是就是，别的不说呀，天眼道兄的眼力在两族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呀。老者刚一开口就引起了下方不少修士一阵呼应，明显呢这位炼虚中期的天眼子名头着实不小的样子。白袍老者自然一脸笑容啊，冲四下再次一礼，就直接说道，诸位道友远到此地，自然不会想听老朽多说什么废话，下面拍卖开始，童子啊将第一件拍卖品拿出来吧。天眼子一说完话立刻冲身后一招手啊，排在最前面的一名童子立刻小心地走上了几步，双手一举过头，将托盘的恭恭敬敬地递到了老者身前处。白袍老者这才手臂一动，用手指呢将金色的盖布从托盘上一挑而开，顿时呢一块闪动荧光的晶石出现在了众人眼前。晶石呢只有拳头大小，但是表面竟然有一层天然的花纹，花纹中啊荧光闪闪， 仿佛无数银丝融入晶石中一般，显得是美丽异常啊。炼制金属性法宝的顶阶炼器材料银丝晶一块，这银丝晶只产于人族极东之地的白壁峡谷，通常全年产量尚不足眼前这块的一半，可见此物的珍稀了呀。寻常飞剑只要加入此物半两一钱，立刻可变得犀利无比啊，远胜同阶宝物。若是通体用此种材料炼制东西，就是成为灵宝也是大有可能的呀。故而此物底价是灵石300万，每一次加价不能少于10万。现在开始。天眼子将盘中之物稍加介绍一番之后，就大声地说道，这块银丝晶根本没有放在韩立这等合体修士的眼中，但是呢，对于化神和炼虚修士来说却显然诱惑十足。毕竟那白壁峡谷可是直接控制在玄武城的手中，平常那一点银丝晶产量啊，还不够玄武城自身消化的，这一次能出现如此大块的一颗，立刻吸引了不知道多少大感兴趣的目光。
400万，450万，500万，
一连串的报价之声转眼之间通过法盘直接在高台上空的一片光幕上浮出，最终呢，被一名浑身生满了黑色长毛的不知名妖族之人用730万的高价强行拍下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结果自然让不少人族修士大感郁闷。谁都知道啊，妖族在炼器上不怎么擅长，一名妖族人竟会舍得花费如此高价拍下了这块银丝晶，实在是出乎不少人的预料之外。既然拍卖的开头是以炼器材料作为开始的，那么下面的一连串拿出手来的拍卖物自然也是同类中的罕见物品，不是炼制妖族战甲的稀有材料，就是炼制其他法器宝物的必须的物品。但是几轮过去之后，大殿中的大部分人呢都面色微变了起来，一连七八件东西竟然呢都被开始的那名黑毛妖族人呢用不可思议的高价竞拍而下，仿佛呢只要能拿下这些炼器材料，这位根本不在乎灵石的多少，一副身家雄厚无比的样子。而这位黑毛妖族人除了裸露双臂之外，浑身被一件朦朦胧胧的黄色皮袍笼罩住了，只能隐隐地看到相貌狰狞异常，却没有办法真正看得清晰。当然了，这也只能阻挡那些化神炼虚等阶存在，对韩立这样的合体级修士来说呢，略微的花费一些神念之力就可强行洞穿皮袍的遮掩之力。竟是一名黑狼妖，也不过刚刚炼虚初期的样子，怎么会出手如此的大方呢？难道是狼族中有来历之人吗？韩立目中蓝芒一闪扫过之后，眉头一皱，喃喃自语了一句。七灵子和海大少虽然在身后听得明明白白的，但是更无法清楚其中的原委，自然是站在那里不敢接口分毫啊。这个时候呢，当一块散发着赤红光芒仿佛用火焰编制而成的奇异的绢布在台上又被一名童子呈现出来的时候，下方众人顿时一阵骚动。哎，金岩丝，竟然是用金岩丝编制而成的布料，这太不可思议了，实在太奢侈了。不少人一脸震惊地望向了赤红绢布，更有人呢丝毫不加掩饰面上的贪婪呢，恨不得一把上台呢将此物抓到手中。师父，这金银丝是何物啊？好像很多人都很想要此物的样子。海大少见此情形忍不住地问道。哼，难怪你不知道此物啊， 这金岩丝呢，根本就不是我们人族的产物，而是黑凤族特有的灵物材料。据说呢，是一种生活在熔岩之中火虫喷吐的灵丝。不过呀，这种火虫啊，一生也只能喷吐一根，外加只在黑凤族掌管的某片熔岩之地才有发现，故而呢，比一开始的银丝精啊更加的稀有。由此东西炼制成的火属性的法器，若是能常年佩戴修炼同样属性功法修士身上，可以凭空呢增加些许的修炼速度的。而用此物炼制的宝物啊，也有大幅增加火属性神通的效果。下面在座的一干人，恐怕不少人呢都是主修兼修火属性功法的。如此一来呢，如此多的金银丝自然让他们有些激动啊。韩立微微一笑，倒也真的解释了几句。
嘿，原来如此。哎呀，要是这样的话，就难怪这些人如此反应了。
麒麟子呢也笑嘻嘻地说道。这下方的天岩子已经宣布了金岩丝的底价，一番更加激烈的报价呢顿时狂喜而起，远胜先前的几样物品。几乎片刻的功夫，这金岩丝的价格呢竟已经翻了一番，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不过也就因为这样，原本狂热的竞价也终于变得冷清了下来，只有寥寥五六个人呢仍然在互不相让的样子，而那名黑毛妖族人赫然也在其中。最后的竞价结果并不出人预料，果然呢被这位黑狼族人以一个天价数字拿下了。如此一来呢，这名黑狼族人也略发的引人注意了。不过两族之人不禁频繁地朝其望去，其中自然大多都是不善的目光啊。当这个时候，白袍老者在台上忽然说出的话语，却一下子将众人的目光呢重新吸引了过去。不少道友都不是第一次参加万宝大会的头次拍卖会，自然也知道本拍卖会拍卖的顺序略和一般的拍卖大会不同，并非将所有的压轴的物品都拿到最后拍卖的，而是呢会分别在前期、中期和后期各推出数件压轴的物品呢。现在要拿出来的就是其中之一，相信啊不会让大多数道友和前辈失望的。
老者说着，忽然啪啪的拍动了手掌两下，顿时从台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上来了一名啊娇艳动人的年轻的侍女，手中呢捧着一个半尺来的翠绿的木匣，带着动人的笑容走到了天岩子的身旁。白袍老者首次露出了凝厚的表情，并小心翼翼的呀从侍女的手中呢接过了木匣，然后面对台下再次缓缓的说道：
虽然有些道友可能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有几个人亲眼见过气灵血木此灵物啊。此盒中就有这么一小节，此灵物用途极广，既是施展几种大神通的辅助材料啊，也能够直接炼制第二化身，更是有名的宝物气血灵珠的主材料啊。
一听天岩子之言呢，大部分人却都露出了茫然之色，只有少数人听了呀却顿时呢露出了狂喜之色。
哎，气血灵木，这不是灵族视若圣物的东西吗？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我们两族的拍卖会上啊？
一些知道此物来历的修士不禁直接在台下失声叫了起来。韩立呢也是神色微微一动啊，同时清楚地感应到了三层的小屋内也传出了不少的神念波动，显然呢不少合体期存在也对这气血灵木大感兴趣啊。这节血木的由来老夫自然也不太清楚，只能给诸位道友保证啊，这气血灵木绝对货真价实，并没有任何虚假之处啊。
老者说完呢将盒盖打开了，顿时啊一股血腥之气从盒中冲天而起， 化为了一股浓浓的血雾，在空中的盘旋扭动，犹如血色的怪蛇一般呢。天眼子这个时候深吸了一口气，双目赤金之色一闪而过之后，单手五指一分，蓦然往河中一把抓去，下一刻一截半尺来长、拇指粗细、通体黑红蜿蜒的怪木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此木暗淡无光，但是不停地泛出了丝丝的血雾，而这些血雾呢，不停交织翻滚，往空中直冲而去，犹如活物一般。化劫傀儡，韩立望着此物，双目不禁微眯了几分。这气灵血木，他倒也听说过的，其实呢，是某种变异的木属性灵族人的残躯。的确，即使在灵族当中，也是万年难得一见的。那第二化身和气血灵珠都鼎鼎大名，但能让他动心的，自然就是那化劫傀儡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1回。